緊接下來將會全面投入衛生、防疫、安保以及轉播等百多項的臨時設施的建設，並且預計在12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北京市區如臨大敵，緊縮各項的管控規範，比如從12月15日起，北京必遊景點天安門廣場將會改用預約制入場制，無論散客或者是團客都必須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或者登錄天安門地區管委會的網站來預約未來10日內的參觀旅遊行程，而且只能夠在星期上午、下午或者是降旗的四个时段当中择一个系入场。据新华社的报道，新的管控规范是基于防疫考虑，而且将会视疫情变化适时采取客流疏导调控措施。不过若然疫情紧张程度未见减缓，北京这一个严重严防死守的管控很可能持续成为冬季奥运会赛事期间的常态。北京冬奥的各项筹备亦都进入了密锣紧鼓的阶段。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延庆赛区在11月22号首次进行了大观众测试，在国家雪车雪趣中心由雪龙举办的一场名为是双入北京的雪趣世界杯的赛事，现场300多名的观众都一一量测体温，并且查检他们的北京健康宝以及是通讯大量数据的行程卡，先至后能够按照大会规划的运动线进入现场的赛观赛的赛区，以确保他们和工作人员以及运动员空间不接触、流线不交叉。除了购票入场的本地观众，冬季奥运会早已经宣布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以及是入场。为求防疫滴水不漏，位于延庆的冬奥会亦都是冬季奥运会残奥村，更在11月20至21号期间展开全流程、全要素的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由774人组成的测试队伍在于入村前的48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并且确保过去14日内未有到访过中高风险的地区，而运动员公寓里面则是每一户都安装独立的空调，阻断户与户、层与层之间的空气流通。北京市强调，严格防疫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11月上旬一名搭乘包机到北京参加雪趣测试赛的外籍运动员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就先后被发现是染疫，工作人员立刻是按照大会颁布的防疫手册启动应急处置的程序，对他们实施隔离监察。在冬季奥运会文宣工作方面，中国官媒已经开始大篇幅地报道各项有序推动的准备工作，并且详细介绍雪趣、雪车等中国观众过去并不熟悉的冬季奥运会赛事的规则。不过国际媒体却是聚焦在各界涌现的底细声浪，尤其近日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透过微博自曝，当年是前曾经遭到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之后，他本人先是销声匿迹，后来又疑似是被公开现身、公开辟谣，引发舆论以及是网坛的关切和热议，更加推升了人权团体隔离抵制冬季奥运会的呼声。除了美国已经证实打算对北京制出外交抵制之后，泰晤士报11月21号报道，英国亦都正在同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以及其他的四个会员国，包括美加、澳、新西兰展开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抨击各国炒作，他说中国坚信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之下，一定能够为世界呈现一季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是坚决反对任何将体育运动政治化、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言行，有关炒作只会损害各国运动员的利益。相对于外交部的官式反应，中共党部就是没有那么客气。环球时报在11月22号发表社评，名为是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是我们大国心理的催熟，文中直言冬季奥运会前中西意识形态的冲突肯定要激化，各路反华势力大集合， 变作法而向中国发难。该个社评仲话，今后东西方共同参与盛会将会越来越少，佢哋唔喜欢我哋，我哋亦要稀罕同佢哋创造一啲机会，展现你哋俾边一个睇。环球时报嘅社评仲话，办好奥运会唔单止系中国嘅事，西方要毁佢，中国做唔到道德警察。讲清楚，由佢哋滚开就系。社评仲表示，中国只要经济上越发强大，西方就会越一边指责，一边系点着念，系展开经济合作。只要国防不断强大，时间长咗，美国同主要嘅盟友就会集体系认罪，最终接受同中国和平共处。最后社评总结，中国既然已经选择自己嘅道路，就唔稀罕再同西方上演你好我好嘅表面功夫。不过《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出乎意料，并未有在网络上得到如潮的赞赏，除了部分认同的网民贴文呼应之外，和国际反华势力坚决斗争之外，不少网民是发出批评。有一位网友说，一场运动会而夏季奥运会都不是举行过，冬季奥运会还未有夏季奥运会影响力大，差得好远，这样还能够吹上。而另一位网友真是讽刺话，经典丁蟹，全世界都错了，全世界对不起住我们，丁蟹指的真是盲，不讲你的。针对环球时报的论调，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强认为，这个凸显了现今弥漫于中国政坛的孤立主义色彩。政治学上面，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目的指的就是国家在防务上采取不干涉原则，也就是说除了自卫之外，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而另外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即是对外交政策的交流。吴强表示，中国论坛的盛行孤立主义的基础是过去30年以来经济发展所带给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认定这样的合法性亦都能够直接延伸到国际社会。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就好像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评论所说，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亦都不在乎外国领导人，将外国领导人形容为是一种是直直歪歪做多事的人。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其实就是中国内部北京高层的一个心态的好。
就像胡锡进的评论所说，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也不在乎外国领导人，把外国领导人形容为这种唧唧歪歪、事儿多。
这四个字，网页就会进入无法正常运作或者是无法搜索的状态。不过部分中国网民只要不写抵制二字，就可以在留言区写下对西方的怒气。例如有网友就说，运动完你就可以，美国政客千万不要来投毒。亦都有网民贴文说，求求美国不要来，中国14亿观众自己就已经足够，不需要外国人。除了抵制冬奥会，包括彭帅遭性侵、 MeToo 女权运动等政客，至今仍然属于是敏感。无论在新浪微博或者是百度新闻搜索引擎上面，都是无法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在面对抵制冲突和敏感议题上面所展现的强硬手段，刚刚是北京这个世界首座先后举办夏季与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12年来最大的变化和差异，也就是最令国际舆论担忧的地方。当年为了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底签发国务院474号令，北京奥运以及他们的筹备期间外国记者作为采访规定，并且宣布自2007年1月1号起至到2008年10月17号止放宽境外记者采访的限制。这个是各国驻京记者头一回不需要经过审核就可以离开北京到各省市采访。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西藏首府拉萨在2008年3月14号发生的藏汉冲突事件，冲突平息之后，官方还组织了驻京境外记者以采访团的方式集体飞往拉萨采访。虽然受访者已经是拍摄的场景皆为是官方事先安排，但是在当时已经是被认为是有所突破。 后来5月10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国官方更加进一步开放外媒记者自行到灾区系采访。不过这一般的自由采访环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之下已经不复见，尤其是中国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媒体在中国境内的人数和采访的空间就逐步萎缩受限。面对着明年冬奥将至，朱岳华外国记者协会12月以后就是在推特上面发声明，呼吁北京改善采访环境。11月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亦都是敦促中国不要限制记者行动以及是采访的自由。位于美国缅因州的缅因大学人民中心主任迈克·索科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这一届的冬季奥运会因为防疫而采取的闭环管理的情形之下，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预料将会有限制在官方划定的泡泡当中，相较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相当开放的采访环境，他担忧的是如果外籍记者只能够报道北京风景之美、民众的幸福感以及是未来感十足的比赛场馆，而不能够报道中国更贴近现实或者具有争议性的真相，能够恐论为是中国官方的大外宣工具。
Dict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ove to use the.
索科洛表示，独裁者和专制政府喜欢将奥运会当作为系宣传的场面，令到其他人误以为他们在人权以及其他的地方的表现就好像一个文明的政府。很重要的就是体育记者不要配合这些的宣传工作。从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到彭帅的性侵指控等事件，几个月以来国际之间的质疑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浪不绝于耳，但是对他们施压中国改善人权纪录的实质效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普遍感到悲观。迈克·索科洛认为，唯一能够对北京行为是产生影响的就是国际奥委会，但是很明显国际奥委会并不打算是挺身捍卫人权。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认为，中国唯一忌惮的是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延期或者是更换地点，但是北京亦都很清楚，国际奥委会在庞大的转播广告利益的前提底下，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牟利组织。夹在人权以及利益之间，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的进退是为高。
如果他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也不让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
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国际奥委会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这样他就应该是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也都不被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但是实际上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经济效益，所以会不由得令人家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主持正义捍卫人权。我相信中国亦都料定国际奥委会当然是未有这个的胆量来停办北京奥运。回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伴随着主题曲北京欢迎你的大作宣传，被外界认为是有塑造大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但是12年后的今日，同一个梦想看来可能是终究只是梦想。长期观察中共执政的吴强分析，从这段时间的美中交手来评断，冬奥会之后外界恐怕是将会看到中国试图是树立双边门罗主义的孤立新格局，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各雄霸一方，并且自扫门前雪，这个将会是即场登场的奥运盛事，万国运动员参赛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的报道。